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30日，星期三，教会纪念圣安德烈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诵念三中经后，对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发生的冲突和暴力表示关切。教宗表示，暴力扼杀未来。教宗接见6000名意大利多个学校的师生，敦促他们追随圣教宗若望23世和马丁路德金的榜样，致力于促进和平。教宗接见南修会总会长，勉励他们做和平的缔造者，为教会提供共荣及同道协行的榜样，别让权力的行使退化，应促进聆听。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表示，我们要关怀无家可归者。耶稣会士为东帝汶村庄带来洁净用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忧心忡忡地关注数个月来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日渐增加的暴力和冲突事件。教宗方济各11月27日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后如此表示，他提到11月23日在耶路撒冷发生的2起卑劣的袭击事件，这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一名以色列男孩去世。同一天11月23日在那不勒斯发生的武装冲突中，有一名巴勒斯坦男孩死亡。教宗说，暴力扼杀未来，中断了更多年轻人的生命，使和平的希望变得脆弱。他邀请信众祈祷，为这些去世的青年和他们的家人，尤其是为他们的母亲祈祷。教宗欲请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和睦共处。我希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更加重视寻求对话，建设相互信任。没有信任，在圣地就永远没有和平的解决方案。另外，教宗没有忘记提到乌克兰，那里遭冲突蹂躏已有9个多月。教宗说，我们要不知疲倦地向战争和暴力说不，向对话与和平说是，特别要为饱受蹂躏的乌克兰人民这么做。教宗也提到11月26日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1932年至1933年苏维埃政权造成的饥荒导致了数百万人死亡。教宗方济各11月28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了意大利多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在意大利促进和平的学校全国网络推动下，师生本次觐见教宗的活动主题是促进和平，悉心呵护。教宗从这个主题出发，强调了持续建设和平的重要性，并且称圣教宗若望23世和马丁路德金是我们时代的先知性人物。和平的建设需要持续不懈的奋斗，而非只有在我们受到战争影响下才致力于和平。教宗说，我们经常在感受到直接威胁时才谈论和平，例如可能发生的核子攻击，或是正在我们家门口打的战争。同样的， 我们只有在自己的亲戚或朋友移民时，才会关心移民的权益那样。事实上，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关注和平，一如我们始终需要关心他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照顾他们。接着，教宗提出了两名为和平做出卓越见证的榜样。首先是圣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他拥有好教宗的美誉，他有和平教宗的称号，因为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艰难时期，在柏林围墙兴起、古巴危机、冷战及核子威胁的高度紧张局势下，他发表了家喻户晓、深具先知性意义的《和平于世通谕》。教宗方济各鼓励众人阅读这份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文件，走上这条保卫并推广和平的道路。我们时代的另一位先知性人物是马丁·路德·金。在美国种族歧视气氛浓厚的背景下，他让每个人怀抱梦想，渴望世界是正义、自由与平等的。他梦想着自己的四名儿女有朝一日能生活在一个不因肤色而受到判断的国家里。为此，教宗期许在场学生说，而你们这些男孩女孩，你们对今天和明天的世界有什么梦想？我鼓励你们效法若望二十三世和马丁·路德·金，拥有远大的梦想。此外，教宗方济各也向活动主办方致以亲切的问候，并指出本次活动响应了他为全球教育契约发出的呼吁。教宗说，我为你们这些师生丰富的活动安排和你们参加的培育而表示祝贺。我很高兴看到不仅天主教学校、大学和机构回应了这个呼吁，而且公立、非宗教和其他宗教的机构也都予以响应。南修会总会长联合会于11月23日至25日召开了第98届大会，主题为蒙召做缔造和平的人。与会的150名总会长11月26日前来梵蒂冈觐见了教宗方济各，聆听教宗的教导。教宗在交给他们的书面讲话中强调，和平是天主赐予人的恩典，让我们感到结为弟兄。教宗指出，和平不是一种非战争或结束战争的状况，而是天主仁爱的果实，绝非人所赢得的。和平是与天主、与自己、与他人以及与受造界的和谐关系，和平也是经历了天主的慈悲、宽恕及仁爱，它使我们也有能力施予慈悲、宽恕，抵御各种形式的暴力和压迫。和平是基于承认人性尊严，让正义、慈悲及真相成为不可分离的伙伴。教宗借此直接预请度奉献生活者以每日服务、友爱、对话及仁慈的态度和举动播撒和平的种子。这一切都从自己的团体开始，在团体内外建桥梁而非筑围墙。一个人若以爱德尽自己的本分，团体内就有平安。世界需要我们多奉献生活者也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教宗表示，对和平的省思令他想到奉献生活的另一个特性，即同道协行。教宗强调，作为奉献生活者，我们尤其有义务参与其中，因为奉献生活有一起前行的性质，它也有许多能有助于这种同道协行的结构，也必须审视或重新审视行使权力的方式。事实上，需要警惕这种服务能退化为独断专行，有时是专制的危险，对人的良心或灵性滥用权力，这也是性侵的沃土，因为不 不再尊重人及其权利。此外，还有一种危险，对持有权利或支持这种权利的人而言，行使权利有如一种特权，因此各方之间达至一种同谋，以便每个人做各自想做的事，从而荒谬地促成一种无政府状态，这对团体造成很大的损害。教宗希望始终应以众议精神行使权利，尊重特有的法律及其规定的调解，以避免专制、特权和听之任之，应促进一种聆听、尊重他人、对话、参与和分享的气氛。教宗补充道，一起行走，彼此聆听，重视各种恩典，并成为款待的团体，这是活出同道协行的方式。奉献生活者以他们的见证能为教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因为教会正处在同道协行的进程中。名为舍夫勒的无家可归者因寒冷而死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柱廊下，他是圣座爱德服务部援助的众多穷人之一。有人给他提供可以温暖睡觉的地方，但他拒绝了这一建议，选择继续留在街上。教宗方济各为他和那些无家可归者祈祷。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向梵蒂冈新闻网做了以上解释。不幸的舍夫勒于1961年生于德国，他生前患有糖尿病，罗马最近几天的低温和降雨使他的病情更加严重。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是圣座救济的众多穷人之一，透过志愿者和罗马及梵蒂冈慈善服务机构的努力，他们每天都能得到热饭和人性关怀，包括宿舍、淋浴和医疗援助。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补充说，得知舍夫勒去世时，他还在亚西西，对于这位无家可归者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事实上，在前一天晚上，志愿者们曾去看望他，并表达了我们所能提供的所有服务。书记最后表示，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的门诊部每月都会接待上千名的穷人，其中大部分是无家可归者。我的作用是清空教宗的账户，教宗的爱德账户必须被清空，我尽一切努力做这项工作。天亚社消息，东帝汶的耶稣会士正致力通过赋权项目帮助数千农村的地区的居民，为这个天主教国家缓解用水危机。东帝汶国内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获得洁净用水，耶稣会士们表示，由于过去四年来与许多村庄领导人的合作，耶稣会社会服务处通过供水项目计划的伙伴关系，已为15个以上的村庄带来了清洁饮用水，改善了5000多人的生活。现在附近有了洁净的安全用水，社区获得了更多的农业机会，卫生水平得到了提高，孩子们在上学前和放学后不再需要走很远的路去取水。该供水项目将在未来3年继续为农村社区提供18个改变生活的新供水系统。该国农村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无法获得清洁用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在甘肃平凉服务的加布遣会传教士中， 有一位姚修士，是该修会派遣到中国传教的第六支队伍的成员之一。姚修士于1913年12月23日诞生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镇，1932年加入加布遣会开始初学，1937年发大愿。头几年他在修会的各处修院服务，1946年他33岁时与三位加布遣神父一同前往甘肃的平凉，直到1953年2月11日被驱逐返回西班牙。1947年8月底，姚修士与其他三位加布遣神父到达平凉的传教站，当时他的脑海中充满了许多的计划与理想。1947年10月，在平凉公报的第一期刊物上，也就是在他到达的两个月之后，可以读到平凉的姚修士，病人的守护者以及学中文的学生。同样一期的刊物上可以读到一篇他签署的漂亮文章，标题为我对平凉的第一印象，以下是其中的节录。1947年8月22日的黎明，我们四人所组成的第六次到甘肃的派遣队抵达，那是我们印象深刻的时刻，因为天空看来要下大雨，不过黑云却逐渐消逝，清晨的太阳一出现，平凉城山里的晨雾便消逝了。早晨11时，我们到达了传教站，当时我们一同高声唱着传教士的告别的歌曲。当我们到达平凉的时候，情绪洋溢，因为在一个接近公车站的地方，已有一群老传教士在那里张开双臂迎接我们。我们的弟兄方济格医师，其他人都称呼他为启大夫，他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大发现。纳瓦拉省会的加布遣弟兄并不是那么器重他，但这里一些每天跟他接触的简朴的人们却十分的看重他。今天我很难跟你描述他在这里的声望以及他在中国人当中所受到的尊敬。那么关于我们的吴道南修士又如何呢？他的外表年轻，不过行为却老练成熟。他是我们平凉另一伟大人物，他从事过许多的服务，目前他所做的工作，特别是担任监牧神父的秘书以及启修士在医疗站的助手，我对他的印象很难描写得恰到好处。关于我们资深的连成璧修士，从初次的见面拥抱就给我很好的印象。他建了许多教堂，不过后来由于战争导致经济困难，使得我们的传教站不得不中断许多建设。会长召叫他到平凉的中央修院任厨师，以及帮助中央修院所需要的经济督导。后来当他在平凉学会了困难和复杂的中文文法概念之后，他的第一个传教区是庆州，日复一日的他为许多中国病人完全的奉献自我。当时的中国几乎四处都是病患。从姚修士给省会长的几封信中，我们知道除了在医疗站看诊的时间之外，那些在庆州、白水和正源的人，不管什么年纪、什么情况的病人都来到他的屋子。另外他每天还会挨家挨户探访那些没有办法来医疗站看病的人。姚修士很出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他常将听诊器挂在胸前走在城里的大街上，就好像他为心爱的病人带着圣体一样。他总是愉悦地唱着他喜爱的歌，而没有注意到很多人围绕在他身边。他不认识这些人，而且也没有办法用他的破中文与他们沟通，不过这些人很尊敬他，每个人都称呼他为姚大夫。有一段关于他的美丽见证。 姚修士的首次医疗尝试，潘普洛纳神学家们最近收到他所写的一封信，讲述姚修士担任白水医疗站主任医生之后的首次探险。由于他还没办法掌握中文，因此第一次旅行必须有人陪伴。去年十月，老传教士吕秉之神父陪着他，玉神父则利用机会拜访了一些家庭，这样才有机会接触各式各样的人，借以让众人对天主教产生好感。姚修士希望用他的医疗和知识来帮助病人，但他觉得长时间的诊疗并不容易。一般的看诊通常是以中国的传统客套话开场，然后再将病情做庸长的说明，之后再跟病人亲属商议要不要接受外国医生开的处方。大部分的结果是，病人的亲友在讨论了两三个小时之后，会告知说他们没有能力去买那些昂贵的药。姚修士在众人面前痛苦的沉默，然后吕秉之神父在尽力解释这药品对他们的好处，而那一团的男男女女就坐在地上仔细的听。在另一份的报告上可以读到，1948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姚修士的指挥下与白水的医疗站工作，治愈140人，探访城里的病人15人，到城外做探访18人，到城外治愈病人75人，做诊疗52人，给病人注射41人，出诊行程共计404公里，面临死亡威胁而临死的一人。在另外一份的报告中说，姚大夫的成功使得这位妙手回春的医生，我们的姚修士，在甘肃人之间获得良好的声誉。1948年7月，他特地被召唤到西芬镇去治疗著名的魔代表，这人是庆阳在南京的国大代表。姚修士帮他看诊后很快就痊愈了，于是城里的人对这位知名欧洲的医生的专业能力感到佩服。隔日，西芬镇上的报上写道，姚大夫是陇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医生。尽管修士的中文表达有困难，他的知名度仍然不断地在提高，于是他的名声在那地区逐渐广传。因此，当共产党在1949年到达时，他们提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如何对付外籍传教士，希望他们在百姓当中的名声不要过高。不幸的事很快接着发生，姚修士曾治疗过的一位女士突然过世，共产党以此为借口将她监禁，与一般的犯人关在一起达13个月之久。她被公共法庭判决的罪名是谋杀穷人与病人，这是最不公平的指控及诽谤。每天她都必须跟其他囚犯一同劳改，尽管当时他身体虚弱且感染重病，仍然受到羞辱与身体上的伤害。一入狱之后，姚修士就被迫与加布浅弟兄隔离，甚至与一些尊敬他的虔诚教友也断绝了联系。不过他从未放弃宣扬真理，他记录了那段被共产党监禁的著名篇章，题目为在红龙的爪牙之下，此篇文章是他英勇表现的见证。1953年3月31日，陶希圣神父和姚修士被共产党驱逐出槟榔教区，顺利抵达西班牙。省会欢迎这两位传教士，并献上最诚挚的问候，因为他们两人为了耶稣基督之名做了很大的牺牲。我们听到这两位传教士的许多冒险生活。加布浅会方从1953年2月27日香港的《公教报》翻译了一则关于姚修士的消息，他叙述了恐怖的故事， 一个妇人的尸体在传教站的教堂前摆放了3个月都没有下葬。由于姚修士曾经住在该处，共产党就把这罪名归咎到他身上。后来我们辗转知道，当此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姚修士被捕，殴打一番之后被脱掉衣服，最后被送到监狱去。共产党一位侦查此案的军医私下通知我们的弟兄，他不认为姚修士被指控的这项罪行会成立。不过姚修士只有两个选择，与共产党合作或者立刻离开中国，两个条件他都不愿接受。所以1952年12月18日他被送上开往兰州的大车，与其他在天水的德国加布遣会士因同样的罪名被驱逐出境。姚修士也参与了所有被驱逐出平凉的加布遣兄弟的知名聚会，这是在1953年12月1日在潘普洛纳举行的。同年的11月3日他接受派遣到厄瓜多尔省会，然后到了我们阿瓜利口的传教站，因此他的生活可以区分为两个传教士阶段。他在艰难的平凉传教站的短暂停留，也就是在共产党进入时所表现的英勇时刻，以及他在厄瓜多尔漫长的传教生活。他心脏不好，所以健康情形一直亮红灯，尽管如此他的传教理想仍然活跃。他传教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厄瓜多尔，他在那里继续服务病人与穷人。他每天关心的工作是为穷人建立诊疗所，为小孩和穷人讲授教理，并且在修院提供服务。他做任何事总是全力以赴，常因热带地区的高温而汗流浃背。不管天气如何，在干季时路上满是尘土，雨季时路上满是泥泞，他总是骑着脚踏车到处为众人宣讲福音。有一天他骑着脚踏车从很高的桥上摔了下来而晕倒，当时被发现时已失去意识，腿也受重伤，几乎快奄奄一息。后来他又与死神搏斗多次，他在神前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离开修院时总是带着教理讲授的课本，准备随时向众人讲道理。他留下了很多的笔记，里面充满了许多丰富的材料。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是像以往一样的工作，虽然缓慢却持续的进展。从每天清晨6点到晚上，不管他的声音如何，不管是发高烧还是流鼻水，不管是心脏病还是其他并发症，他总是出现在那里，一起带领礼仪欢欣地唱歌读经来赞美天主。他还过着像穷人一样的生活，这是他习惯的生活方式。他非常关心穷人和弱势者，特别是病人，不是以言语而是以具体的行动表示。他喜欢学校的孩子，而且也关心偏远地方的孩子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